到西方世界，个个都是一生圆满成佛啊！啊，这是哪一个法门都比不上的啊！我们要珍惜这一个机缘，万万不能错过啊！这个是同学们啊，在我们这个道场啊，这个道场可以说是常年讲经的道场啊，是这个世间稀有的道场啊，啊，常常能参与这个法会，大福德之人呐，啊，世间哪一个人的福报能跟你相比呢？没有人跟你相比啊。你在这个地方常常听经教义明了，天天念佛求生净土，转眼之间你就做大菩萨了啊，化身大士了，这不是小菩萨了啊，谁能够跟你相比啊？这个缘我们要珍惜皆是得力于过去生中啊，无量劫来所修集的善根福德啊，现前蒙佛加持遇到这样殊胜的机缘啊，只要能把握，我们决定成就。再看底下经文，弥勒，复有菩萨于后末世五百岁中发于灭世，当成就四法，安稳无恼而得解脱。这是世尊补充说明啊，前面说了四法，当然那个四法很重要，很重要啊，一定要做到。那么这个地方补充四法了，当然也是重要的，如果不是重要，这没有人问呢，这是佛自己说的。那这一段是无问自说啊，那前面是弥勒菩萨祈请的啊，所以这个补充的四法了也非常要紧啊，说何等为四呢？第一，所谓不应亲近懈怠之人，哪些是懈怠的？我们要清楚啊！啊，你看看这个世间，我们看到很多出家在家的菩萨了，他每一天工作啊，忙得不亦乐乎啊，好像他们有懈怠啊，天天在很勤奋的在工作啊。啊，二佛说呢，他懈怠，啊，他的勤奋呢，他的忙碌啊，他忙的什么呢？他忙的搞六道轮回呀。六道轮回他很认真，很精进，很努力在那里干啊，了生死出三界这个事情忘掉了，这是懈怠 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啊，诸位啊，细心去体会啊，他烦恼天天增长，忧虑天天增长，他忙的这些东西，而把清净平等觉给忘掉了啊，对于清净心、平等心、觉悟的心，他懈怠啊。对于追求宇宙人生的真理，探讨宇宙人生的真相，这一桩事情啊，他显得 非常懈怠，从来都不肯干啊。这个就是懈怠之人呐、我们再把这个话说得清楚一点，说得明白一点啊，以免大家发生误会啊。对于追求自己一生真正幸福美满，他懈怠了啊，而他天天搞这个烦恼忧虑牵挂啊，搞六道轮回不相干的事情，这是无量寿经上讲啊，世人共尊啊，共尊呢、不己之事啊，不要紧的事情啊，哎呦，他搞得不亦乐乎啊，要紧的事情他疏忽掉啊。哪些要紧啊？我跟诸位说的非常现实啊啊，第一个呢，不老，你看现实不现实？第二个，不生病啊，现不现实？第三个，不死，不现实啊。这个事情啊，他忘掉了啊。我们要向这个目标啊，不老、不病、不死，这个是学佛的花苞啊，现在享受的果报 啊。这个果报得到了，来生那个果报的那个殊胜无法想象啊！诸位要晓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死的法门呐、你们认为往生死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啊！往生是佛来接引啊，观音是智，还有许许多多的菩萨跟着佛一同来接引，你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我跟佛去了，向你的家人亲戚朋友拜拜啊！啊，走得多么自在潇洒了，这个臭皮囊不要了，换新衣服啊，换新的身体啊。什么身体？自摸真经身色啊，那个相貌是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去换新衣服啦！你说这个多自在啊，干这个事情就是真精进，不干这个事情就是懈怠之人啊。那么你们现在出了家了，你们每天忙什么啊？你们想想是不是懈怠之人啊？佛在此地就懈怠之人不要去亲近他，亲近他是染上懈怠的毛病啊。真正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啊，这个要紧啊。所以是不但不亲近呢，要认真反省我自己是不是懈怠之人，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啊。第二，舍离一切愧恼之重啊，这个愧恼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苦恼啊。每一天的生活这糊里糊涂过去了啊，真的叫醉生梦死，你过的是什么日子啊？你这一生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意义啊？你说我做多少对社会对国家有很多贡献啊？佛给我们讲的，世界还会有毁灭啊？什么样的东西是真正不朽的事业？不会随沉住坏空而消失的，那是真实的事业。佛教给我们从此有这个 什么事业呢？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推广佛陀教育啊，深化佛陀教育啊，这是大事业大用品。佛在经上讲，这个世界沉住坏空，这是四大劫，世界坏了，世界空了，这个世界众生到哪里去？移民到他方世界，他方世界再坏，辗转又到他方啊，说明一切众生真实不生不灭，随着他的业报来转呐、啊。佛陀的教学就是教大家断恶修善。断恶修善这是第一个层次，初级的佛法，让你决定不堕三恶道，能够保住人天的身份，从这个基础上再向上提升，不断向上提升呢、这个提升的重点就是不断的觉悟啊，不断在破除迷惑啊，去学佛。过去方东梅先生，我初跟他的时候，他老人家教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那个时候学佛被他这句话打动了，这么好啊，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就认真去干，果然没错，老师没骗我啊，确确实实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这个享受不是说你有财富，你有地位，你有权利，不是的啊，真正的享受是我们一生当中没有烦恼，没有忧虑，没有牵挂，你说多自在啊，你说多快乐啊。这种生活就是诸佛菩萨的生活啊，在家出家认真去学习，人人都能做得到啊。所以生活要有意义，生活要有价值，这个意义与价值真的明白了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啊，都是糊里糊涂，从来没有明白过。嘿呀，这一生啊，清楚了，明白了，你说这个多自在，多快乐啊！越明白了啊，就得解脱了啊，就找到出路了啊，出离六道轮回的门路了啊。所以一切这个热闹的场所我们尽量避免啊，这个窥闹之中啊，明显的啊，就是现在所讲娱乐的场所，热闹的场所啊，这些这个里面的人，这是古人讲这个戏院的啊，是有所谓啊，这个演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那就是胡闹啊。但是要晓得，中国过去的戏剧跟现在不一样啊。啊，从前的戏剧一直到满清末年啊，这个昆腔京剧啊，它都还守住四个原则。忠孝节义呀！啊，中国这么大的富裕，这么多的人口，用什么方法来教化众生呢？用戏剧啊，让大家从戏剧里面学习怎么样做人啊，怎么样处事啊， 过去用这个方法，他们负责教化广大的群众。那么现在发展到电视高科技的这个资讯的传播我们也要好好利用这个工具教化一切众生帮助他们破除邪思帮助他们建立正知正见他自自然然就知道断恶修善，社会才能得到和谐。才能够有良好的发展，繁荣兴旺但是我们看看现在营聚里面的内容是些什么，它的后果不堪设想这样子下去，后果是这个世界同归于尽了。在这么一个时代，我们佛弟子要凭良心，要负起责任来即使知其不可为也要为之我们也要干，尽心尽力去挽救这个机遇，尽心尽力去帮助这些迷惑颠倒的众生我们今天远离一切困扰之中，是我们自己定力不够，智慧不够要成就自己的暂时要远离这个很重要。第三呢，独处闲静初学我们是凡夫凡夫决定受环境的影响我们没有能力转环境环境是什么呢？就是一般人讲的风水风水就是环境古时候你看看这个寺院丛林都建立在山明水秀的住宿，远离城市，远离村庄，梵语称之为阿兰若，阿兰若就是极静的处所环境幽静，能够帮助自己修清净心远离这个尘俗不让他来干扰自己所以从前这个道场建立在山上，诸位到中国大陆去旅游的时候你都会见到从山下爬到山上要费很长的时间大的寺院像九华在从前交通不便一定要徒步上去要走两三天才走到庙门口这个就是不希望你来观光旅游，不希望你来打搅修行人所以这个交通很不方便它有它的用意在此地就是要保持修学清净的环境生活清净的环境山下村庄要出了什么事情可能十天半个月消息才传到寺庙里来没有人上来谁说他也没有报纸也没有广播心真清净 现在修行人难哦，太难了，每一天看电视头脑里头乱七八糟啊，每一天看报纸，你想想看，你天天在受污染啊，你怎么能清净得了啊？所以你要想学佛，今天我们读这一句经文，独处闲静，这个闲静从哪里来啊？我们今天住在这个都市这个地方啊，这个闲静从哪里来？第一个，尽量减少应酬，尽量减少外边，决定不看电视，决定不看报纸啊，这个东西我们把它断绝掉啊。人家问天下事，没事，每天天下太平，很好，日子很好过，天天天下太平，心是清净的。哎呦，好多重要的新闻呢，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哎，实在讲啊，那些新闻人家是一提，他不明了，我明了。他为什么不明了呢？他那个头脑是浆糊啊，一塌糊涂啊，他怎么能明了啊？啊，我们身心清净，一尘不染啊，一接触就透明了。啊，这是智慧，你有定功啊。啊，那么如果你天天，哎，不但还要去看新闻，还要去看这些广播，还得去打听，那就完蛋了。你还修什么心啊？这个错了啊，这不可以啊。啊，所以我们读这个独处闲静，懂得现在的闲静是什么样的闲静啊，不是叫你到深山里去躲住啊，不是啊，我们的生活环境要随缘啊，你没有那个缘，那也是一个大福报，那没有那个福报不行啊，啊，没人供养你，没人照顾你啊，啊，所以懂得啊，尤其现在许许多多的道场都变成游览观光地区了，啊，这个宾客川流不息，接应不暇了，啊，所以要懂得闹中取静，啊，自己要明了，啊，要知道怎么个修行，啊，就尽量断绝外面，啊，一定要认真努力啊，去读经。读经一定要解义，你读经不解义，那叫白念了，那有什么用处啊？一定要解义，要深解，然后再依教奉行，我们就得真实的利益了。常勤精进，这还是第三句，这个第三句，独处闲静，常勤精进。精是专精，一门深入啊，这一点呢，诸位同学必须要记住啊。纵然自己聪明智慧比别人强一点，绝不能骄傲啊，绝不能自满呐，啊。你的聪明智慧不错，你跟龙树菩萨比比怎么样的？你跟文殊菩萨比比怎么样的？菩萨这不能比吧，在中国历来一些古祖师大德，你跟他比比怎么样的？差远了。所以这个是要自觉啊，要自己觉悟啊，就是我真不行啊，真不如人啊，那你就有救了。你要觉得我比别人强啊，你就完，你没救了。发
蒙无量誓愿学，没错，我有这个愿。啊，什么时候学呢？我到西方极乐世界见了阿弥陀佛再学。每一见阿弥陀佛，我决定不学。你要列下这样坚定的志愿，那恭喜你，你这一生决定往生成佛。啊，如果你在这一生当中，哎呦，看到这个经也不错，那个经法门也蛮好，什么都想学，你依旧搞六道轮回。啊，你没有成就啊，一门深入啊，玄定一部经啊，这我劝你们同修啊，我用真心话来劝你啊。啊，我今年70岁了。啊，世间人常讲啊，古稀之年呢，来日无多了。所以劝你们句句都是真实话。啊，希望你们能够续佛慧命，广大佛法，广利众生。怎样才能做到呢？一门深入。啊，如果你们专精无量寿经，你这一部经上下功夫，啊，不要着急，啊，要有耐心，要有定力嘛。10年之后啊，你就是无量寿佛啊。啊，你看看现在的人，哪一个人在一部经上用10年功夫？这个不说别的，你10年功夫在一部经上，你这一部经就出人头地了，你这一部经就超越一切大众了。一个人一部经过过第一，没有第二的，也不要嫉妒，也不要障碍了，过过第一嘛。那你要学普门品，普门品学了10年，你就是活的观音菩萨。啊，你要学地藏菩萨本愿经搞了10年，那你就是地藏菩萨的化身呐！啊，走遍全世界这一部经，你是世界权威呀！要明白这个道理。啊，现在工商科技的时代，都走专精的路子。啊，专。能够帮助你断烦恼，叫烦恼无尽誓愿断，啊，帮助你成就这一生的前途，啊，所以长勤精进的一门专攻，啊，做专家不要做通家，啊，即使将来真的开悟了，啊，这一开悟啊，就触类旁通啊。那你样样都通了，事出世间法都通了，你还是要大慈大悲啊，示现一个专家专学的。为什么呢？给后来初学的人做榜样。这是大慈悲心的流露啊，啊，就是说一定要给众生做好样子。你看华严会上53位善知识，个个都是通家了，事出世间法一切贯通啊，都是发生大事啊，其中许多是古佛再来的，他们所表演的也门啊，善财去参访，我只懂这一门，我只修这一门，其他的法门我不知道，你去请教某一位善知识。啊，这就是大慈大悲啊，表演给初学的人做一个最佳的榜样。啊，我们要学习啊，什么叫慈悲呀？这个叫慈悲，能视线做不能啊？为什么 为了帮助初学啊，给初学做一个入门的样子。第四，以善方便调伏其身啊，这一句非常重要啊。这个善方便调伏其身呢，就是我们常讲的知足常乐啊。什么善方便？知足啊，特别是在家的菩萨啊，对于我们物质生活要知足啊，不知足就苦了，不知足就造罪业了啊。在家的菩萨，如果你真的啊发大慈悲心，你要教化这一切众生，也要表演知足，示现知足啊。人能够知足，这个世间就能够安稳和睦相处了啊，犯罪率就降低了啊，治安自然就好了啊。不要在物质享受上去比赛呀，那个太危险了啊，不是一桩好事情啊。出家人要做个好榜样啊，我们衣服够穿，三餐饭吃得饱了，有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了，够了啊，还要什么？道场越小越好啊，像照顾方便啊，打扫清洁时间很少啊，啊，20分钟、半个小时就搞得干干净净的了。啊，你这个道场要大，如果你注重在少啊，每一天清理环境要搞好几个钟点，我就常讲。那不是你住房子，是房子住你呀，你是房子的奴隶呀，你要伺候他了，你不叫冤枉啊。自己没有苦找苦吃，一个人去找苦吃，没有烦恼找烦恼，没有忧虑找烦找忧虑，那就叫迷惑颠倒。佛在经上常讲可怜悯者呀，很可怜的，那都本来没有，他自己找的呀。所以一定要知足啊，生活越简单越自在，越简单越快乐啊。你从前出家人三衣一钵啊，他怎么不逍遥自在呀？啊，我们现在比不上他们啊。这个在实际上环境上啊，这就是我们的业障比那个时代人重啊。我们今天三衣没有办法过日子啊，他们那个时候一天吃一餐呢，日中一时啊，我们今天三餐不够还要吃点心啊，业障太重了啊。诸位懂得吗？身体是一部机器啊，机器要运作，运作要靠动力啊。啊，你看汽车要走要加油啊，啊，我们这个身体这个机器也得要活动的话，需要动力啊，能量啊，饮食就是能量的补充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你消耗的能量多，你补充一定要多啊，消耗能量多就是你的业障重 那人家消耗能量少，这省油的车，那他的业障就轻啊，那他一天一餐就够了，那我们三餐还不够啊。那么我们要问，能量究竟消耗到哪里去了？啊，我跟诸位说个老实话，95%啊，消耗在妄念上。没事，天天打妄想，晚上睡觉还做噩梦，你这糟糕不糟糕？这就是你能量啊消耗的去处。如果你心地清净，你消耗的能量自然就少了。啊，与劳心劳力说实在话不相干啊。我过去在台中跟李炳南老居士求学，啊，李老居士对我们深教啊，啊，不仅是言教啊，他的工作量大概是普通人的6-7倍啊。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的那一年大概71岁，啊，他担任2个大学的教授，啊，那么在台中，他创办图书馆，啊，慈光图书馆、台中联社2个道场，啊，还办了2个幼稚园，啊，以后又办了个医院，菩提医院，啊，还有一个老人院。他每一天每一个星期要讲经，还要跟我们上课教学，啊，他的医道很好，那找他看病的人还很多，啊，那么念佛班，台中联社联游差不多有将近20万人，啊，我在的时候，啊，在那个地方时候，啊，念佛班分了几十个班，每一班每一个月开会一次，跟老师见一次面，所以他天天要开会。忙得不亦乐乎啊！外面人要跟他见面，要1个星期之前约时间，啊，否则的话他实实在在抽不出时间。那样的繁忙，他一天吃一餐，他日中一食，而且吃得很少。啊，他那个一餐呢，就是你们现在平常吃饭呢，大概一半的量。由此可知，与劳心劳力不相干呐。啊，他为什么身体那么好，精神那么饱满呢？心地清净，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啊，所以这个能量的消耗，劳心劳力消耗的很少，啊，妄念消耗的太多太多。那么我在台中，也许个老师，啊，因为我以前这个我学佛半年，啊，我就开始吃午，所谓吃午就是晚上这一餐不吃，啊，我是吃早餐跟中午，啊，晚上这一餐不吃，啊，已经很多年了，啊，大概有6-7年。所以到李老师那儿，我再进一步啊，把早餐也断掉，啊，吃一餐，自在，吃饭也很麻烦呐，啊，减少麻烦呐，那多痛快呀，啊！啊，我吃到8个月，我才告诉李老师，老师，怎么样啊？你这个体力、精神啊，感觉的跟从前有没有什么两样？我说没有啊，很好啊。他老人家桌子一拍，好，你就永远这样下去，啊，生活少不求人呐，啊，不求人，在讲经说法的时候啊，就不要巴结人了， 看人颜色讲话。哎，我讲的都是句句实话，你喜欢你听，你喜欢听，不喜欢听你走路就算了。我无求于你嘛，我所讲的句句对你有好处啊。我不欺骗你，我不对你要求任何报酬啊，我不求你对我恭敬供养啊，我的生活简单自在啊，快乐幸福无比呀、啊，你哪里比得上呢？啊，这是真的，实实在在的啊。这个我在台中啊，跟李斌老。我日中一时五年，但是我吃东西比李老师多，这真的比不上他啊！这就是我这个心没有他清净啊，我消耗的这个量的时候还是比他多啊，比不上他啊。他一直到95岁都是保持精神饱满，阴身洪亮，不要人照顾。最后两年才接受学生呢，啊，做他的侍者照顾他。啊，他的年龄看不出来呀，啊，那个时候70岁，我跟他的时候，看他也不过40岁的人的样子。啊，80、90岁的时候，你看他也不过是50、60岁的人的样子。啊，所以。老师教导我们啊，不但是言教啊，他表演给我们看了，是我们不能不信啊。那他学佛要不有修到那个样子，那我们看到的时候就难以相信了。所以一看你学佛啊，看你个垂头丧气、病哈哈的样子，你这个你怎么能叫人呢、啊？你怎么能叫人启发信心呢？啊，吃素，而且吃那么一点点，啊，这个营养怎么够呢？谁也不相信，他做出样子来给你看，你就不能不信了。啊，你去看看他的饮食，你去看看他生活，啊，再去想想这里头究竟什么道理。啊，从这个地方才有悟处。这是真正的人生呐、啊！啊，李老师是在家居士，啊，所以他有工作，啊，他有收入，他的收入相当可观，啊，每一天过那么艰苦的生活，啊，所有的钱呢都拿去布施，啊，都拿去做好事啊，啊，去弘法利生，啊，都干这个去了。好老师不但是教我们如法，他要做榜样给我看啊，我对他才心服口服啊，才真正的听他教诲啊，依教奉行。你们将来教别人也要如此啊。那么我现在得也吃三餐了，这个三餐怎么回事情呢？这是不是人家看到的经常讲的，哎呀，净空法师退步了，他破斋了。实在讲我就没有吃斋，从前人问我，哎呀法师，你这个一天怎么只吃一餐两餐呢？我告诉人这个没什么值得骄傲的，我说我贫穷啊，我没有饭吃啊，我说我要有钱我一天可以吃7餐呢、啊、我绝对不拿这个好像哎呀我是个修行人的时候背这个意念啊。我到台北去讲经啊，就遇到这个现在的图书馆的韩馆长，那时候他是我的听众啊，以后他对我很护持啊，有一段时间呢就住在他们家里啊，这个讲经也是个麻烦事情啊，我是上一届学生对他讲过啊， 你们不要以为啊，哦，经讲得好叫大法师，经讲得好了走投无路啊，哪个道场都不敢收你啊，这一收你怕什么呢？怕信徒被你拉跑了，这没人敢请你啊，没人敢收你啊。是这个居士们发心的时候把我留住了啊，所以住在他家里，他到外面就借道场租道场啊，租地方来讲经，所以我们没有固定地方啊。一部华严经搞了七八个地方啊，真的是七会九处，不止七处啊，啊也不止九会啊，啊这个经还是没有能讲圆满啊，这就是没有固定的道场啊。住在他家里，他一家人说法师，你退餐不行，将来你这个身体不好了，我们家里担不起责任，一定要我吃三餐。我就好吧，为了弘法啊，我们就吃三餐。这三餐怎么样呢？一餐的量。